啊，请看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这章就是题目，就是弃假神免遭灾，弃假神免遭灾。这章特别给我们看到以西结怎么应付假先知，他不是用自己的办法，他不是凭眼见，他不是凭环境，他完全是在灵里有所看见。以西结怎么样在灵里能够应付这个假先知，一切的假道。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一节到五节，心有假神，伪善自欺。这段讲什么呢？以西结住在家里，当然是被掳之地，他这个家也是在被掳之地。以西结是一个第二次被掳的先知，他住在被掳之地，而且他在家里来了几个长老。以西结能够看得这么清楚，能够知道这个长老怎么回事的，真的是长老吗？真的是来求问什么？哎，他看见，所以以西结在灵里看见什么？看见这些个假里面啊，这些个长老里面有啥？心里有假神，表面嘛还来求问神，所以这叫做什么？心有假神，伪善自欺，伪善自欺。我们看第一节一到五。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到以西结开会，到这来寻求，大家坐在这里，好像聚会一样，大家聚集坐在这里，坐在哪里？坐在以西结的面前。那么表面是长老啊，长老是什么意思？那是民间的领袖，是领袖。长老是什么意思？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那应该是做群羊的榜样，群羊的榜样。但是这一堆长老根本不是，他坐在那里，他来求问神，表面看好来求问来了，但神的话就临到你。所以以西结那个透过环境，我们看到这些长老干什么的，这些长老是什么样的长老。所以我们首先看见这些个长老他是坐在以西结面前，在暗示上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二十章，二十章同样是这样，这是第七年五月第十初十日第一节啊，大家看二十章一节到四节，就更好的给我们看看当时这个光景。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你看跟刚才所说的一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请问我吗？那你表面是来请问，你是不是来请问我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你来请问，上帝都不让你去问。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表面来求问人，心里面一大堆是什么东西？可正的是，所以神不为你求问。所以我们的心多么要紧，你亲近神，神才亲近你。你表面是来了，心里是什么？可正的是。这一最可正，最可正的是什么？我们根据对这个摩西，特别是在律法里告诉你，最最可正的就是拜偶像，拜偶像。你另有所爱，你里面有可正的事，你问你还来求问你。只是我能被他们去问吗？我指着永生的话起誓，我必不被你们去问，不被去问。那这些可憎到底是什么？还有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三十到三十一，还是本章啊，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因为这章里面就是神借人以西结要回答这些人。你别看他表面来求问神，神怎么回答呢？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可见的可憎的事不但包括偶像，还包括什么？行邪淫。因为拜偶像行邪淫是以色列人自从这一个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一直以来是这样，你在诗诗记就看见拜偶像行邪淫就是效法外邦，他们奉上的供物，奉 奉上供物，是你们儿子金火的说，仍将这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那就是说，这里面又加一样，是儿女金火。这个在利未记第二十章也讲，神说，不论哪一个人效法外邦，把儿女去金火，就是把自己儿女活活的呀，把他杀在坛上，或者烧在坛上。神说，我一定向那个人变脸，向那个家变脸。而且哪个人，如果你发现了，你不提出来，神说，我也向你变脸，真要变脸，要把他剪除。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吗？所以前头讲的是长老，后面告诉你，可以说是全以色列家都这样，说整个的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求问神，我们应该怎么求问。有这么多可证，你真是没法子求问。这些个长老到底他们行了什么可证？大家再看第八章，因为我们读以西结书嘛，以西结书特别是神给他在灵里看见，这个工人他是个灵参透的工人，是个被圣灵啊充满的工人，也是神的话彻彻领导的。所以在第八章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些个长老在暗中到底都干些什么事情。十一节已经说了，他们在这些像前我们也好从十一节开始念，十一十二一起念，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气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他可憎的事。为什么我们写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呢是这个从第七节以后啊，就是神让以西结再往里看，因为第八章更整个的是神的灵啊，把以西结提从被掳之地提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看见的那些可憎可憎可憎，一样一样给他看。其中一段就是从第七节，我们前面没有念，这一段就是让他看看这里面行的可憎事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有长老啊，这不是我们这今天这个圣经主要讲长老，长老的意思就是教会的领袖，也可以就代表你我，我们都应该做长老了，从灵性上，从生命上，从工作上，明白？成为民间的代表，成为以色列的什么长老。所以这里说谁去不得了，一看里面个窟窿，窟窿神就说你挖墙，挖了挖进去了，这样有个门，就是在里面的深处都在做些什么。已经在看见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就告诉你，在十条诫神亲自在西乃山上，在大火中神就宣告了，你们不可怎么样，不可铸造偶像，雕刻偶像，仿佛上天下地海里的，无论是在地上的什么爬物什么走兽，什么像都不能够拜，都不能够雕刻。但是呢，在这些像前有七十个长老站立，还有某某人他都看出来了，谁谁谁都看见，还不是几个，七十个长老，个人手拿香炉烟气氤氲香气上层，就是在拜，在跪拜，在侍奉，但是这个侍奉是可憎的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外面的侍奉，我们千万不要满足自己外面的侍奉。你外面侍奉，你里面有偶像；你外面侍奉，你里面有可憎；你外面侍奉，你里面有画像，有画像。所以以西结处处神亲自对他说，他意思你别看外面，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长老在暗中这个人画像做些干什么，干些什么事情。所以生命第二十七章讲到什么？十二个可证，十二个方面都要安门。第一个就是暗中设立偶像的必受咒诅。生命第二十七章后一段不是什么神让以色列人一条条的要答应神，每一样神看了可证的你要看了可证，哪些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暗中设立偶像的必受咒诅， 百姓还得安门。是的，那么就是我们绝对不这样做。结果呢，领袖带头啊，长老带头，跟人在画像里面所行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暗中啊，在那里画像。我最近也想，究竟什么叫画像？我们有没有画像？我有没有？不得了，神月光照啊，我真有。在画像、画像、坐像、拜像，像都是人最喜欢的，喜欢这些形象。什么叫画像呢？就是你心里面欣赏、爱好你自己的所喜欢的。就是说，我们常常啊，我们会拜别人的像。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这个属灵人，这个神人，你都会去拜他。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什么？给自己画像。我们太欣赏自己，我们太关心自己，我们太肯定自己。你处处所做所行所言，常常是不知不觉的，但是里面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突出自我的东西在里面，这就是在画像。因此，多少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成了别人的偶像，这就叫画像。不知不觉，处处是在什么？是在加强自己的形象，处处显明自己多么属灵，处处显明自己多么爱主，处处怎么打扮自己，处处里面外面都是这样。我怎么比更年轻一点？我怎么更好看一点？我怎么更让人家对我注意一点？我怎么让人更觉得我更属灵一点，更有爱心一点，更关心别人一点？你处处这些的这个东西，就是突出自我的形象，这是一种画像。画像，画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坐像，就做成了这么一个像，你就成一个可颂的像。还有呢，拜像，有的时候别人不拜，自己拜自己。有的时候呢，你就是别人所拜的一个对象，你承认不承认，实在是别人就因着你偏心了。哎呀，这个知己好一个爱主，好一个牺牲，好一个舍己，好一个完美。人家怎么要看见耶稣了？人家看见是你，是我。我在这方面是大大的认罪，无论在国内在国外，不知不觉还是有，就要在神的面前好好认罪。画像、坐像、拜像，我们也没有拿一个牛去拜，是也没有。还有呢，你老看老看，哎呀，他对你是有一点帮助，其实是神做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为他自己的缘故把我们造成，但是你不将荣耀归给神，你将荣耀归给你自己，你就成了像。还有人呢，这个新天节，他不知道感谢神，他出手就是，哎呦，这个人，那这个人也变，其实一点也不美，因为你老看他，他就成为你里面的一个画像，就成为你里面的一个可憎的一个什么像，你就在这里也做成了一个像，可憎啊，可憎啊。而且呢，还加上自欺，在第八章这里就告诉你，他们说什么？他们常常这么说，里面暗中在画像，在坐像，在拜像，表面呢还在你说自欺，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第二次被掳了。哎，反正是国家也被掳了，教会也荒凉了，我们做什么上帝也不知道，也没事，自己欺骗自己，已经离弃这地，实际神看不见吗？不得了，你不但上帝欺骗不了，连这个先知以西结你都欺骗不了，以西结都看见。所以我们再回来这个第十四章，我们现在首先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长老。你可不要做这样的长老。圣经是告诉我们有几种长老我们应该效法，不然的话你将要成为这个可憎可憎，神连理你都不理你，神要弃绝。因为这里神的话领导以西结说，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假神就是偶像，假神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形象，把上帝的那个荣耀恩典作为都挡住了，堵在那里，人家都看不见神，只看见你。所以传道人最大的失败就是这个，我自己也是这样，让我们能认识到，有的时候连认识都没认识到。哎呀，你为主做了很多工作，无论你在国内也好，了不起，但是说来说去看来看去，就这个人好热心好爱主，看了半天就是人你好，都没看见主好。所以神说什么呢？ 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假神接在心里，所以心中有假神的人，就是本身就是块绊脚石，而且你也就是陷于绊脚石。把绊脚石放在面前，这个意思是两个方面，你自己就成为一个绊脚石，你自己就不蒙了，你就半跌了，你的灵性就陷到里面去了，就半跌了。一个心偏邪、心有偶像的人就是这样，你听他祷告，你听他说话，就是一窍不通，格格不入，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见，因为什么？因为心里有假神，绊脚石放在面前。另外面也就是绊倒了别人，因为别人看见你就看不见神了。哎呀，这个人解经可是不得了哦，这个人怎么这么讲道，分心家在旁人又蹦又跳，你只看他，你没有。这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就是把基督完全彰显出来。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一生就是高举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人家来都要找这位你这样，我不是基督，他马上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还要大，我就是给他解析的，我都不配。这个是真正彰显基督的人啊，彰显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怎么样做长老？讲到长老上和我们都有关系，将来我们要管理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你是什么？这是长老吗？怎么做长老？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很短，一共四节圣经，请一起读。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想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做长老。彼得是基督的使徒，但是他也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他一开头讲我这个做长老的谦卑，他表示与他写信给教会的长老与他们是等同的，因为是等同的，所以他可以谦卑的来劝勉教会的长老。第一，做长老的要有基督受苦的见证。基督怎么受苦，我们也受苦的见证。一个人不肯受苦，你不能做长老，那你就是没有榜样。不肯受苦，前面第四章第一节告诉你，你就没有与罪断绝，因为借着受苦使我们更主与主联合，你在他救恩十字架里面你就与罪断绝。所以四章第一节说基督在肉身受苦，所以我们要基督受苦的见证，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情，不要处处体贴，处处养尊处优，处处简直是把自己什么呀爱惜的不得了。所以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第一点，所以做长老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那才能够做长老。体贴神的心，走十字架的窄路。什么是受苦的心智？就是说你今天为主的缘故遵行神的旨意，去传道，去牧养群羊，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守住主的道，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要受苦。你跟随主，你走窄路，你就要受苦，遵行神的旨意就要受苦。你的目标就是上哥哥他，主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就要受苦。所以有基督受苦的见证。第二什么，就是你牧养牧养神的群羊，你要做榜样啊，你要牧养，那你里面要有丰盛，没有奶没有粮，我想一定没办法牧养，要牧养。还一点是什么？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明白主的旨意，你才能够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底下还有就是，不是两个不啊，几个不啊，三个不，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甘心受苦，甘心牺牲，甘心舍己，甘心这个受屈、被误会、被藐视，甘心而不是勉强。 底下崔不是崔贪什么贪财，乃崔乐意。像保罗甘心为你们费财费力，这就是做长老的榜样。还有一个不是什么，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处处不是辖制人，叫人得自由，叫人真正在基督里得自由，而不是自己有点权柄来辖制人。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榜样的这个长老。那到牧长显现一定得到冠冕，而且这个冠冕是不衰残，是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要做怎么做长老？还有我们要看的就是启示录第四章，你看看这样的长老在哪里。启示录四章五章六章都讲的长老，讲的长老，这些的长老就告诉我们是活在神的宝座前。有做长老的从第四章就给我们看到，四章四节我们只看了四节和九节，九节一直到十一节，第四节告诉我们长老在哪里。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所以这个长老，你要这个长老的生命告诉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在宝座前的，是藏在基督里面的，是藏在宝座前的生命。这个是做长老，而不是人有模有样的，人模人样的坐在以西结的家里面，心里面又是一个样子，是坐在宝座前的，是活在神面前的。像大卫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这个时候活在人间了，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何等圣洁。这样做长老要圣洁，表里一致里外一致，是穿白衣的，穿白衣的，头上是戴着金冠冕的，是彰显神的荣耀的，彰显神的荣耀。特别是九节到十一节啊，大家不要念了，这里说每逢赐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位长老就跟赐活物互相的配搭，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看他们怎么敬拜？赐活物前面告诉我们圣哉圣哉圣哉，日夜的在那里敬拜神，称颂神，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的，坐宝上坐上了活到永远的那位神。二十位长老呢就俯伏在宝座前，所以做长老要俯伏在宝座前。今天跟赐活物一起，我们常常啊自己敬拜，跟别人就配不好，你唱高音我偏唱低音，你四分之三的拍子我来个四分之四的拍子，不合拍，跟家老不合拍。你看这个多么合拍，赐活物在称颂赞美，二十位长老赶紧俯伏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远年年，底下一句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他们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的，他们是不但是坐在宝座前，而且是俯伏在宝座前，这么谦卑，这么降服，这么没有自己，这么将荣耀归给神。宝座前啊，这长老不是冠冕老戴在头上的，每逢感谢赞美的时候要把冠冕摘下来，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宝座前，冠冕要放在宝座前。他们在称颂神，那底下称颂我们就不看了，五章六章都有在讲到长老。所以这个长老是真正的长老，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有受苦的心智的，是照神旨意的，是牧养群羊的，是甘心的，是乐意的，是谦卑的，是敬拜的，这样的长老，而不是像这里这样的长老，里面充满了假神，还要来求问神。神说我怎么对他们求问呢？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大家看第四节，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的什么人中，所以前面讲长老，下面讲以色列。所以你有什么样的长老，你就有什么样的百姓啊。长老偏显，百姓也一样。所以底下就告诉你，不但是长老啊，叫人心里伤痛是整个以色列家都是这样。所以神叫以西结看得多透，不但是坐在他面前的几个人装模装样来求问神，以西结没有上当，没有受骗。我们知道在古代求问神就来求问先知啊，有什么神的话领导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啊，表面多谦卑啊，实际根本不行。现在神让以西结看到以色列家中的人 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怎么回答？小罪，就是按他众多的许多的假神的罪，神说我要报应他。神的回答就是报应两个字，你倾斜多少你就要受苦多少，所以你拜兽的，你拜象的，你昼夜不得安宁，让你痛苦，让你苦。亚大吃荒野，你苦苦在心头，你没法子做，也没有人那个同情你，也没有人那个解释你这个苦，因为你身上你拜呀，你心里有偶像嘛，你就苦去吧，报应要领导。所以神的回答什么？就是我不能被你去问，你所得到的我给你回答，回答就是报应，好在以色列家的信实上捉住他们。就捉住他们的意思，就是照着你的这个求问，你心中的假神来回答，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在这段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求问神，一方面心里有假神，你求问也得不到，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求问神呢？以赛亚书55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求问神。我们来到山上都是来求问神，我想不然的话你也不必来，是不是？这么老远大热的天，为什么跑到你坳里来？就是为了有一个僻静的地方来求问神，也不是我们这里有什么，就是来求问神。那你怎么求问？以赛亚书55章有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应该怎么求问神？神是巴不得我们求问神，神巴着我们来寻求神。第六节，从第六节开始到第9节告诉我们怎么求神。当神第六节就是神等待我们，要我们求问，神愿意我们求问。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先进的时候求告他，神乐意你求问。但是你怎么能够求问呢？你怎么能够得到回答？下面你告诉你最主要的，就告诉你有这么一个原则，你今天要把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念要除掉。如果自己的道路还摆在里面，我心里早就打算好了，我还来求问上帝，那上帝根本不理你，你也求问不到。接下面第7节，我们大家念第7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就这些圣经是最要紧的。你要求问神吗？是啊，你趁着机会来了，你求告他，你寻找他。我不明白前面道路，我不知道去还是不应该去，去或者不去，你有一个心，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心尊重神，你要寻求神，那神一定会让你寻见。那怎么能够让你寻见呢？就是恶人，这个恶人就是我们的老旧人呐，我们的我呀，恶人，你先要把你自己的道路离弃，要离弃，你要偏掉，你给自己都画好了路线了，我先到哪里后到哪里，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某某日我要到哪里到哪里，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我在哪个城做买卖，我在哪个城做些什么，自己的安排打算，你离弃自己的道路。什么是自己的道路？罗德有自己的道路，谁是有自己的道路？恶巴就有自己的道路，哭嘛跟婆婆哭一大顿，是不是？路德哭他也哭，两个媳妇都哭，哭来哭去不一样了，这结果不一样，选择不一样。所以讲到道路，我们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选择交出来，把自己的选择交出来。你早就定规了，你何必求问？你要求问，你就要放弃，离弃就放弃，整个放弃自己的那条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不但是道路，连意念都要拿掉。心里有这么个想法，心里老早就想好了，我体贴人的意思，我不去不行，我非去不可。我不去我害怕，我不去我担心，我不去某某人不高兴，我去对我有利，我去了对我有好处。你这么多意念，你看看多不多，这么多意念，又怕东又怕西，又怕得罪人，也怕什么，也怕自己受亏损。你这么多自己的意念，你除掉，你要除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念是拦住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拦阻，就是拦阻。我们要求问神，一定要把自己当作自己一念除掉，这样你就归向耶和华，那先要归向神，是 什么叫归向神？就是你两个除，你除掉，你就归向神。归向神的意思就整个一个空白，主啊，我愿意听你的话，虚心忏悔，因主话而战兢，这样人是归向神。没有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念是归向神。你看吧，接着你就会明白，是一定向你解密，是一定向你解密。你归向他，你的心投靠他，你的心亲近他，你把自己一切放下，你等候在他的面前，耶和华就必怜恤你。你归向他，就是你彻底认罪。你归向他，主啊，你赦免我，我的自己的道路太多了，我自己的也不少，人家给我的建议也不少，我要上这里，我要上那里，这里那里，这里那里，也就是把我的自由，主啊，我交托给你，变化。神必广行赦免，首先神要赦免我们，涂抹我们，洁净我们。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到第九节位置，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做。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这里就告诉你怎么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你不断的不住的体贴圣灵，你心里哪有平安喜乐？因为神怎么说？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不一样。人看为好，神看为不一定好，人看为对，神看不一定对。非同，不但非同，而且高过，高过。神看得深，神看得远，神早就为我们打算。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以为很好，结果太糟糕。像我们有的肢体本来就不应该下去，一下去下去是许可，结果下去，这一下去不得了，这一回来可能几年你灵性都翻不过来，整个的你就受大亏损。不该下山了，非得下山，你去吧，你去了以后你就知道神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要绝对的顺服，真正做一个谦卑顺服神旨意，真正求问神的长老，那一定被求问主，神一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而不要像这些人，结果以色列家中都这样，凡把你的假神接到心里的，你不会得到神的回答，你就是个绊脚石，里面有绊脚石，而且对人来讲也没有益处，人也因你绊倒。哦，这个人就这样子，是这个样子，怎么叫人蒙恩？工人也应该是人家的指路碑、引路柱，在某些意义来讲，当然我们不是绝对的，在你那里应该得到神的回答，明白神的旨意。而我们呢，我们自己就是个绊脚石，都引人走错路，怎么样都不知道应该往哪条路走。常常我们会回答一些个什么甜甜蜜蜜的话，体贴人情的话，主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尽量效法我们的主。这就是第一个，心有假神，伪善之妻，我们不要做个伪善之妻的人。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六节到十一节，悔改离恶，就四个字，你要悔改离恶，你要悔改离恶。如果你不悔改不离恶的话，下面告诉你减除变脸，那你就要遭灾。那你属灵的道路，你就会知道这么不顺利啊，这么不蒙福啊，不是一条蒙福的路。一条蒙福的路就是亚伯拉罕的路，信心的路，顺服的路，是步步的引导带领，是步步啊登上属灵的高峰，是这样一条道路。所以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你怎么办？你这么多假神，你现在怎么办？主的回答是给我们一条出路，一条生路。神有回答，你已经有假神了，你也别再自欺了，你索性就要好好的怎么样？下面就是回头吧，这三个字，这就是神的回答。回头吧，英文是什么 ？Repent， 就这一个字，悔改。这么多的假神，你还求问神？你装不装呀？你有什么属灵？就是悔改。这英文就这一个字，悔改，悔恨自己这么偏邪，这么得罪神，这么样的去拜偶像，眼对什么偶像，心邪淫，心里偏邪就是在行邪淫，可耻可耻。所以神说你回头吧，就是悔改的意思，回而且要改。这个回头的意思就是你180度，你人整个转过来，你要转过来。这回头的意思，你不再面对偶像。这回头的意思，把你的偶像扔掉，彻底的拒绝。那你是真得释放。 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默诵你一切可颂的事。你要转过脸来，本来我们是背向的人，一个有偶像的人呢、他心里就是背向的人，背向的人，所以祷告不通啊，圣经看不懂啊，只能打针睡觉啊，是吧？背。现在你要怎么？你要离开偶像，你就转脸，不要再从你的偶像离开你的偶像了，你看都不要看，你来偷偷的看，偷偷的爱。莫从你一切可憎的事，你说可憎的是什么？这可憎的事就是你一切对偶像的偏斜，还有什么贿赂、奉平，你那些个所作所为，像何先生说是你的淫心、你的淫态，这一切可憎。你怎么拜他？你怎么样新鲜血？你怎么想方设法要讨人的喜欢？你要讨他的喜欢？你怎么拜？怎么画？你怎么做？都是对偶像，一切的事对偶像去，真是神看可憎啊，可憎。为什么这么说？在以西结书啊，所以我读这一卷书啊，我自己也特别让我自己也特别看到，就神实在是一个祭邪的神，我们神实在是一个圣洁的神。你别以为拜偶像没关系，上帝看到可憎，神发怒，可憎大可憎，大可憎。以西结都是这样的告诉。所以说要回头，要回头，因为以色列这样的人，或者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的，又救了先知来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你别以为没事，你找谁呀、上帝说你就来找我吧，神亲自回答。怎么回答？那就说你不悔改，你还继续这样，你还是这样为自己的事，你里面有假神，外面还来求问神的话，神说我怎么回答？我必向那人变脸，这就是神的回答。神说我向你变脸，你不但看不到神的笑脸，神还要向你变脸。神变脸意思就是被神弃绝，整个被神弃绝，神要变脸啊，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就是被神拆毁、被神赶出，就是犹大家的光景啊。后来不是吗？以西结时代。后来面临就是第三次被掳，第三次被掳后来就是成为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被拆毁，圣殿整个被拆毁，成了警戒，成了笑谈，令人惊骇。那周围的人列国人都惊骇，哎呀，这么高大辉煌荣耀的圣殿，这么一个美好的圣城，结果整个毁掉了，这不是令人惊骇吗？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族剪除，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被掳了不是剪除吗？所以这就是在以当时犹大家亡国被掳的前夕，神让以西结看见了异象，也就是当时的实在的光景，具体的光景。马上就面临第三次神要刑罚了，还不醒悟，还装模装样，还是抱着假神，还抱着个偶像，还没完没了，还假意的来求问神，虚虚假假，还在自欺。所以神就这么回答，神说我亲自回答，神的回答就是变脸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认识神，这位神是轻慢不得，可畏的神。第二，底下呢接着讲什么？讲假先知，所以心中有假神，其中有一个解释，这个假神就是假先知，崇拜那些会说预言的人。他们里面的假神是什么？就是假先知所释放的那个平安的那个预言，他们最爱听，喜欢听的吉言，这就是他们的假神。所以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所以接下来从第九节你看他讲的什么？是假先知。他说先知若是被迷惑，说一句预言，他的本身就是被迷惑，他呢又去迷惑人，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神任凭你，根本不是神说的，根本也不是神的预言，任凭他，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名以色列中除灭。你不但不能帮助人，你倒是绊倒人，你诱惑人，叫人听你这些个谎言骗人的东西。就是你看神怎么，神发怒啊，将他从民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什么罪？迷惑人，欺骗人。最近也特别提到，无论耶利米的时代，也是在犹大家就要被掳的前夕，是在什么？是在本国做先知，以西结呢是在被掳之地做先知。但是他们都是体贴神的心，能够什么呀？能够面对假先知，引导以色 色列百姓离弃假道，离弃假先知，不听假先知的。所以这里就说这些个假先知他们一定要担当自己的罪孽，真要惩罚他们。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所以这句话也是警戒有些特别爱听你这个假先知的话，一套一套的主灵话，又是方言带出来的，又是怎么怎么样的上帝说吧，又是第一人称吧，不管怎么属灵怎么说，你不要信这一套。而且还真是好有诱惑力，好属灵啊，比属灵人还要属灵，以极属灵的面貌来出现，所以人就容易受迷惑。好像好比现在大陆这个东方闪电一样，他都可能渗透在你这个属灵的机构里面九个月都没有人发现，你知道他多么表面多么虔诚，一天你们读经他读经，你们祷告他祷告，你们进守望楼他也进守望楼，你们唱诗他唱诗，你们流眼泪他眼泪比你还多，迷惑人。所以说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所以不要随便去求问人，你要求问神，一天的问这个问那个，你的问错了人了，结果这个人恰恰是个假先知，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所以神要什么，神要彻底的解决这个假先知的问题，所以借着以西结那个把这个信息传出来，免得以色列家神的儿女怎么样离弃神离开了神，受迷惑，不能够再受迷惑，不再走迷。什么人领人走迷？就这些假先知误导神的百姓，领人走迷。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是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自己根本没有看见，胡说八道乱讲，那么把别人也都带到坑里面去。所以不再走迷，不再因各样罪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西结就传神的话，神的儿女今天怎么做神的子民，就是专听神的话，单听神的话。那你说怎么听得出来呢？那你就留心主的话语了。他这个话好像很属灵，但是你跟圣经跟真理的标准，他真理的标准拿圣经来对照，就是不大符合。一会儿又看见什么像了啊，一会儿又什么一个灵感了，一会儿又是我说了耶和华说了，这么多耶和华说，说明他在妄称，他在假托耶和华的名，是吧？所以以西结神借以西结，你得把他指责出来，把他揭露出来。这是一段，我看这一段重点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悔改，要悔改，回头吧，回头吧。我们有假神的，快点悔改，快点回头。你只要回头，神说我广行圣灵。是广行圣美，神要圣美我，神要把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指示我。什么叫回头？回头就把你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念放弃，你别自己现在都想好了，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好像你是在为主，实在你在给自己，只怕上帝啊叫你去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做你所不愿意做的事。所以有一个姊妹很好，可惜她说了她也没做到，她明走的走，她虽然有的地方我不愿意来，但是如果上帝叫我来，我一定来，哪怕我最不愿意去那，我一定去。我说阿门，很好。但是后来他也没有这样做。你不是嘴巴讲，你要真的这样。我最不愿意去那，我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不要以为你喜欢那，我一定是对属灵最好。根本不喜欢，不喜欢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就一定来。这个就是真正听主的话，做神的子民。底下大家再看12节到23节。12节到23节就是后面整个这一段，这段是连降四灾呀、啊。这段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主道公平，行义自救，行恶遭灾。这段特别让我们看到主的道实在是公平，公平。你在哪里找公平？你就从主的道中找公平。你从神对待神的百姓的这一个什么处理这个态度，你就看出神的道是公平。这里讲了四小段，第一段是遭到了饥荒之灾，第二段是恶兽之灾，第三段是刀剑之灾，第四段是瘟疫之灾，四大灾。所以连降四灾都是因为他们里面什么不悔改，不听神的话，也就是犹大家后来最后的遭遇，连降四灾。这四灾也代表我们灵里的光景，你得罪神，你拜偶像，你离弃神，你还不敢悔改，这个悔改是表明你没有真悔改， 那你结果什么？第一就是惊慌，你明明一定惊慌，为什么圣经看不懂？每个人都是24小时，怎么你就看不懂？你就是没有主的话都没有，闹惊慌啊，就是闹惊慌。所以12节、13节我们看，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所以这就是神对每一个国家所指定。当然以西结的时代，主要是首先给我们看到是神要什么，当时是面对犹大家，神的子民，你犯罪，你干犯神。什么是犯罪干犯神？就是拜偶像，行邪淫，效法外邦，一切可憎。外邦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完全世俗化，这教会也都建成了世俗化的教会了。犯罪干犯我，神说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的杖。每逢讲到这个杖的意思，就是断绝他的粮。杖就是一个依靠，依靠依，我们这个人最大的依靠就是粮食，人没有粮食怎么活下去，怎么维持生命。所以说我要断你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民中剪除。什么原因？就是你如果不悔改，你犯罪干犯神，干犯神。第一个灾就是闹饥荒，也就是当时的光景，就是西底家一直当你干预的结果，什么就被围困了。你不讲你伤亡，就是第三次围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围困差不多一年半之久，结果呢整个的毁掉，这个就被攻破了。在这被围困期间，第一个灾就是闹饥荒，所以灵性啊，被罪恶包围，被仇敌围困，你心里头一天就是仇敌把你围困，你心里不得自由，被捆绑。什么呀？就是被罪恶捆绑。那你灵性的光景，第一个感觉，第一个你的经历就是闹饥荒，没有主的话。所以阿摩斯书告诉我们什么叫饥荒，你不听神的话你就闹饥荒。其实少吗？天天读经，我们每天在这里就3章零1节，你下午也读，你早晨也读，我不知道多少，至少每个人差不多都读8、9章圣经，90章圣经。圣经是读的很多，但是你断粮了，你断粮，因为不听神的话，里面有个悖逆，所以灵里的光景就是枯干呐，断粮。这个断粮就是没有生命的供应，读读读，确实没有一点供应，你可不是越来越软弱。你说你2天不吃，3天不吃，一直不吃，你人还有力气啊？你还骑车呀？你还走路啊？你都走不动了，断粮了，灵里没有供应。神向他掩面，你读经神掩面，你听到你也听不懂，这是因为里面是吧？犯罪干犯我，干犯了神，所以闹饥荒。那么14节呢，就是神的一个判断，其中就是当你闹饥荒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啊，哎，找先知来吧，找先。这人都是什么呀？都是在神面前行义的人，这三个人都是有另一个心智。挪亚是在当时就要闹洪水之前的那个时代的一个义人，他不与世俗，与周围人同流合污，他敬畏神，他是行义道的人，所以神看他为完全人。挪亚行义，他蒙拯救，这是第一个人，是挪亚。挪亚最可贵的什么？就是因信相信神，哎，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挪亚的时代风调雨顺，什么事没有，神让他造方舟，那100多年他造出一个大方舟来，一面造他一面传道，传义道，所以挪亚得救了，挪亚得救了。所以挪亚还有第二个是但以理，但以理是长期住在外邦的帝国的王宫里面，有非常高的职务，高官，后来达到总理总长的地位，但是他是敬畏神，敬畏神，有神和他同在，他连看异象异梦，他在灵里能够看透。第三就是约伯，约伯是个敬畏神，经过苦难以后神给他加倍的祝福，他是一个神借着苦难所装置的一个祭司，为人代祷的一个人。这三人，那这个意思什么？就是说哪怕把这三个人请来，哪怕有这个三个人，你也不能够因此得恩，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说到了一定地步啊，没有一个能够救别人，只能自己救自己。就是说因为每一个犹大人当时被掳都是个个都是犯罪，个个都得罪神，所以你今天如果你不做 不效法挪亚这样敬畏神，像但以理这样的恨罪恶，这样的立志不玷污自己。但以理最可贵的是什么？立志不玷污自己。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远离恶，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经过苦练以后，神更加的赐福他，他是痛悔自己的人。就是说，你没有像这三个人这样，哪怕这个三人在你中间，你沾不着光，你也不能够称义，你也不能够得救，不能得救。他们只能救自己的性命。后面还说呢，甚至他们的儿女都不能救。就是说，儿女不见得因着父母就能够蒙恩，乃是你自己蒙恩不蒙恩。他这个连着几段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能够因自己，你离开自己所行的恶，你才能蒙恩，而不是说，哎，快快把这几个人叫来。挪亚、但以理、约伯连着下面都是讲这三个人。那我们今天要效法这三个人，第一就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另一个心智像挪亚一样不同流合污，那你才行。第二就是但以理，立志不玷污自己，一进王宫就有另一个心智，宁可吃素菜喝白水。第三就是约伯，这样的敬畏神，远离恶，那么你自己蒙恩，不然的话你不能蒙恩。这是第一个灾。第二个灾就是十五节到十六节，无论是恶兽经过哪，糟蹋哪个地，好好的耶路撒冷，结果被恶兽践踏，是地都荒凉了。那是因为耶路撒冷被掳以后，就是结果荒凉，一荒凉了，猛兽、恶兽都来回出没，成了猛兽、恶兽出没的一个地方，以至于这些个兽啊，人都不得经过。那荒凉到这个程度，也没人敢经过了，因为都是野兽嘛，出来进去好可怕呀。那在这样的光景里，你说可怕不可怕？恶兽代表你心灵里面受魔鬼污灵的搅扰，恶兽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一天的搅扰你，走来走去践踏你，这样的光景。那你遇到这样的光景，你就快点呼求神，你就快点祷告悔改。你还不悔改啊，你去找这三个人，虽然有这三人在其中，挪亚不能救你，但以理也不能救你，约伯也不能救你，就是你自己要悔改，要离开所行的恶才行。主耶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连儿带女你就要自己敬畏神，你要自己离开恶。所以挪亚带你全家进方舟，是因为闪、海、雅弗都跟着父亲很敬畏神，肯进方舟。你不肯进去，你还是什么被洪水淹没，要肯跟着挪亚要进去，而不是哦，父亲蒙恩一定带着儿子女儿一定蒙恩。我们看很多属灵人儿子女儿一点都不蒙恩，真的都不蒙恩。我们是要带你，但最要紧你的本身，你的本身不能得救。他这个意思就告诉你，你只能自己，你依靠神，你仰望救恩，你自己得救，不然的话不能得救，那地仍然荒凉。灵性荒凉什么原因？里面有恶兽，要赶呐、要赶恶兽，要仰望救恩，所以就把恶兽啊、猛兽啊都赶走，罪恶的势力。认识我们里面老旧人像个恶兽一样，又残又懒，一天说谎言，那么也像恶兽一样嘛，被践踏，整个灵性被践踏，灵性的荒凉。第三就是刀剑之灾，刀剑，这个刀剑好可怕，刀剑是无情的，见谁杀谁。那你要遭到刀剑之灾，你能信什么？哎呀，好可怕！这个刀剑代表罪恶的一种诠释，现在就是到处是刀剑之灾，刀剑到处杀害，青少年被他杀害，他用各样的方法，用网上来杀害你，用小说来杀害你，用些报刊来杀害你，用一些电子的一些个什么一些个玩具来杀害你，像刀剑一样。这里说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呐、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所以被掳的时候就遭刀剑，巴比伦的军队来了，见人就杀，你是副省长也把你杀掉，你是大祭司、副祭司都把你杀掉，你是书记也杀掉，见过王面的人后来不是都被杀吗？一个个都被杀，人家牲畜都被杀。虽然三人中其中啊，这三人在其中、三个人都在这里面，你躲在谁的掩护之下也没用。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救自己。这个刀剑之灾呀，来到的时候你要躲在神的荫下，那你才能得救。 这个刀剑我们大家看一下，还有一种刀是什么刀？见血的刀可能你看得到，杀人不见血的刀可能我们都不容易防备。大家看真言第五章，真言第五章这里讲一种刀，诗篇里当然也有害命的刀，我们大家要躲避。真言第五章什么刀啊？淫妇的刀。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我要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你留心主的话，主就给你谋略，你就明里看得到，能够躲避淫妇。你不留心，你下面看见，因为淫妇的嘴低下蜂蜜啊，好甜呐、啊，哪个人都愿意听好听的话，主灵的话，称赞的话，奉承的话，疼你的话，夸奖你的话，他的口比油还滑，滑得不得了。听来听去你就上当，你就会上钩，你就会被引诱。之中呢，你可不要听，你爱听的话，之中啊，表面一时就很甜啊，这味道好好啊，你就跟着走吧。之中呢，却苦字阴沉，快如两刃的刀。这淫妇，淫妇的嘴甜如蜜，实际是刀。这平常叫口蜜腹剑嘛，小心啊，外面甜，里面是一把剑，就出来了，如同两刃的刀，他就要把你害死，害死。这是甜言蜜语，用感情的方法。那最近呢，就是我们附近有一个州，有一个姊妹就是被害，因为夫妻关系不好，结果怎么样？结果第三者就插入甜言蜜语，说这个人呢还不坏。我一听这个话，还说这个人呢按人看 OK， 还不坏。说他还要什么？他还要想信耶稣。我说他的信耶稣啊，我说冲着他这样的去夺人家是有夫之妇，你去夺你还是不坏，品质最坏，对不对？你在勾引别人，你还是他这个女的还说他不坏，他当然不坏了，因为他用甜言蜜语在勾引你嘛，你还觉得不坏？他想跟你信耶稣，那么你就要跟他了嘛。你跟你丈夫不好，你要跟他走了，这就是淫妇的权势。淫妇嘴嘛甜的不得了，是两刃的刀，所以刀剑明道，刀剑明道，你偏邪就是有刀剑，你不肯归向，所以要归向神呐、啊，不然的话你靠丹尼里，你靠约伯也没有用，你要自己祭邪，你自己要另立心志，你自己要保守自己，不玷污自己，不然的话不能自救，连儿女都不能自救，那就告诉我们，你今天只有归向神，不要干犯神。最后一个就是瘟疫。这里说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像人与牲畜之激动。神是不轻易降瘟疫的，从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到，为什么降瘟疫？巴利比尔诡计，神就降瘟疫，全体以色列民都受到了什么摩押王摩勒的一个诡计，也就是巴兰的一个诡计，在旷野引诱以色列百姓，借着摩押女子、米甸女子，好漂亮啊，一个个年轻女孩子就勾引，结果以色列就犯罪了，结果就犯奸淫，吃了祭偶像之物，结果后来有瘟疫临到，一天就死了24000人，就是遭瘟疫。所以什么叫瘟疫？就是你心偏邪，你中了巴利伯的诡计，你就是遭到瘟疫，遭到瘟疫。那些12个探子里面10个探子最后也是遭瘟疫而死，心偏邪，你不听神的话，你背逆神也是遭瘟疫，遭瘟疫而死。所以这是瘟疫流行，所以中国不是瘟疫流行吗？最近我们读的这个材料，这一个瘟疫也有它的根，什么根呢、啊？经济骄傲，我了不起啊！你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生产品越来越好，经济骄傲里面也是个瘟疫，就是一种流行，一种权势，整个抓住了整个的这个人民，整个的民族，整个我们的心，这也流行了。瘟疫就是传染病一样，害死人了，毒害人。一种权势，大家都是向金钱看。一种权势，大家都是注重肉体享受，为个人打算，为自己小家庭，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偶像，心偏邪就是体贴肉体，活在自我里面，这都是一种瘟疫，就一种流行性的，一种传染性的，一种时代的一种倾向，叫人只爱自己不爱神，只爱世界，就追求个人享乐，只追求外面的一切，而不追求属天的属灵的，这就是瘟疫。 也是一种害命的。这神的愤怒请在其上，好像人与生气中之中显著。那你瘟疫来到，你就要悔改。瘟疫来到，我们要做亚伦，我们要手拿香炉，站在死人活人当中为人代祷，而不是你去找这几个人来。所以神说，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而在你不能得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生命。这个义就是回转归向神，这个义就是你重新靠救恩仰望神的怜悯。我们自己哪有义啊？这个义是什么？所以义人，你仗着自己的义气行恶，你一定不能得救，你不能自救的。这个是以西结书，我们后面看到十八章就告诉神的道是公平的。所以这一段里面就是主道公平，行义自救，主的道是公平。你一悔改，你就是行义。什么叫行义啊？就你真正的谦卑悔改，转向神来遵行他的道。行义的才是义人，你重新守护主的道。主说不可以，你就不可以；主不让你这么做，你就真的要这么做。那你行义了，你就能够自救，否则不能自救。最后一段21节的2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那就是说，这个犹大家呀，是罪有应得呀，是咎由自取呀。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这又讲到剩下的人，众人都遭灾，神要保守一部分人，剩下人就少数人，少数人，他们怜爱在你，必到你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说明因为以西结住在哪里？住在被掳之地，已经两次被掳了。现在看见他们所作所为，这里面前面是指剩下的人，就是能够什么？能够被掳，能够蒙保存的人。但后来呢，也有大部分人呢，因着耶路撒冷遭灾，后来都被灭绝了。这些人所作所为啊，你们要因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说因着他们遭到了神所降的那个灾，就是第三次被掳啊，等彻底的亡国这个灾，你们就得到安慰，就是因神的公义而心安理得。就说明神不但是这么严厉的对我们第一次被掳的人和第二次被掳的人，神也照样对待第三次被掳的人。这就叫做因神的公义而得了安慰，不然的话一定上帝好不公义啊。哦，他们这么犯罪没有事，所以只有少数人蒙恩啊。他很简单的告诉剩下的人，别人带你要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被掳的人。被掳的人倒是好的了，其中很多都是被刀剑、被瘟疫、被你们野兽所吞吃的人啊。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就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就知道神所行的主道不公平。这个结果的意思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主的道是公平的，谁犯罪谁要担当。你看摩西的儿子好吗？摩西有一个儿子以后成了偶像的祭司，永远的一直到示罗被掳为止，一直到彻底被掳都是偶像的祭司。所以儿子也不一定蒙恩，一定要自己行义回转归向神才能蒙恩。现在我们接着看15章，因为很短了，我们把15章看完。15章一共就8节。